那么这个是啊，顺便说一下，刚才说到中国不大师把那个完整的教法提起来了啊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呢也有机会呀、接触到，虽然他现在已经向下了，但是的的确确把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以及现在这个配合起来的话，我的感觉，不管我们自修也好，对佛法的前途也好，那就是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。那么关于这个中国不大师他自己本人的成就呢，我也简单的说一下这里。中国不大师刚开始学的时候呢，他主要的先有基础上面教理，所以他头上个多少年呢，都广学各家各派的东西，各家各派的东西。他只有20刚出头一点，进到西藏没有几年呢，就全藏闻名，全藏闻名换句话说，他这个教理的通达，但是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。以他这样的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到处去参访当时的善知识，他没有一个善知识不参访。这样，然后呢，跟他们广学那些善知识所通达的东西，而学的内容不拘任何宗派，是小乘的俱舍，然后呢，大乘的信宗、相宗、印明，那是密教。然后呢，自己有圆满彻底的认识。
好，这一段听完了之后呢，师父说刚才讲到宗喀巴大师把完整的教法提起来了，那我的问题是说，什么是完整的教法？第二个问题，什么是提起来？大家想一想啊。然后接着师父讲到说，现在我们也有机会接触到。接触到什么呢？北宗大师提起的完整的教法是这样吧？说虽然他现在已经向下了，但是的的确确把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以及现在这个配合起来。师父说，不管自己修也好，对佛法的前途也好，师父用了两次"前途无量啊，前途无量啊"，这也是对完整的教法的传承的一种美好的、非常真挚的信心，还有对于能对完整的教法有信心、有法缘接触到的我们，无论我们自修也好，无论我们发广大的心也好，师父都说我们应该是前途无量的吧。那么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什么叫前途无量？如果你自己修的话，前途无量是什么呢？对于佛法呢，教法的传承来说，前途无量又是什么呢？那么在下一段呢，又介绍了说，宗喀巴大师在开始学的时候呢，他主要的先由基础上面的教理，广学各家各派的教理，所以20岁呢，刚出头的时候已经全藏闻名了。注意哦，师父说这个教理它是非常通达的，师父在这里边。成立说，宗大师是一个非常聪明，而且是绝顶聪明的人。他到处去参访当时的善知识，没有一个不参访的。那这一句我问大家一下，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啊，无师自通是最聪明的，对吧？那这么绝顶聪明的人，为什么还要到处去学呢？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那是不是因为他绝顶聪明，所以才知道要到处去学呢？然后，广学那些善知识所通达的东西哦，那这个人聪不聪明呢？而所学的内容不拘任何宗派，小乘的俱舍呀等等，然后呢，信宗、相宗、印明乃至密教，他都有自己最圆满的认识。这么绝顶聪明的人，参访了那么多大善知识，跟那么多大善知识学，所以最后得到自己圆满的认识。这一段呢，师父有没有立出他自己的观点呢？虽然是介绍宗大师的，但是我想说，我们学佛开始的时候，要不要重视学教理呢？ 因为还记得师父在上面提到说，朗达玛破坏佛法，然后后来说破坏的不成样子嘛，又后来讲到说有一点恢复，恢复了呢，100多年之后呢，那个教法也是非常的乱，非常的乱。然后师父用怎么样的语调形容的乱呢？注意听，注意听，平常的时候大家都是凭个人的想象，凭个人的想象，所以这个凌乱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见。注意哦，非常乱，非常乱，大家都是凭个人想象的时候，那已经是乱到极点了。这个见解是在说什么呢？传承已经没有了，对于经典的解释，论点的解释，大家都在凭个人的想象，就是想象力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，已经没有实实相承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了，那就是乱到极点了。那么今天要讲到说，宗大师这么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到处去参学当时的善知识，把他们所通达的内容不拘宗派的全部都学来了，就是各个传承都学来了，所以呢成为了当时的顶严，非常非常文明的。大家学了广论就会看到说，各种说法全部是有依据的，佛陀是怎么说的啊，祖师又是怎么讲的，正确的观点是什么。所以佛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思辨过程，它不是说凭想象力而构建的一个玄学，它是非常非常严谨的，由于思路，由于抉择而去成立出来的教理。然后透过呢跟随善知识听闻，听闻之后呢得到闻慧，然后再进行思考，得到思慧，得到自己不可动摇的这种见解，然后再依照这个来修行转变，就是闻的时候也转变心了，思的时候也转变心，再由修再转变心，完成对内心强大的转变。所以推动命运的那双手是什么呢？是思想。那么思想如何才能够从片面的、局限的，甚至是颠倒的，然后变成是广泛的、全面的、清净的呢？就是要听闻教典。所以说为什么佛法乱的时候它的相状会是修行人都凭各自的想象，就是没有一个经典的依据，没有可靠的传承的教法的教理，然后来指导大家的修行，那盏教理的明灯大家已经看不清楚了，所以个人的经验呢就变成了好像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师父也再再地告诫我们说，像宗大师这样绝顶聪明的人都去跟所有的善知识学，那么又何况是我呢？所以学佛法不能够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、主观想象，要看看传承是怎么说的，经上是怎么说的，论是怎么讲的。那么这么说有道理吗？要经过内心的反复的思辨，再再的去思考，所以它会被称为是智慧之学。学了几年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，哎，比过去聪明多了，对事情的判断力会比过去迅速，对什么事情呢，都会有非常认真的、很负责任的一番探索，不会大而化之。因为广论每行字每行字都是要我们认真的探索教理是在说什么，所迫是什么，所利是什么，那么在我们内心的形象又是什么，你的说法有传承吗？有依据吗？所以在易经院法师们大会教讨论的时候，大家都要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你这样说有依据否，他这样说有依据否，不会说我觉得怎样，我觉得怎样。就算是再来人，正因为他是再来人，所以他更加的重视教典。因为如果教典失传了的话，我们怎么样修行啊？我们怎么样知道哪里是解脱，什么是菩提心，什么是空性啊？所以认真的学教理，然后可以使教正法传承下去。那教正法能够传承下去，就会有正正法。所以每一个此时此刻在认真的听师父的带子的我们，都在为传承教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，因为我们对这个教法有很大的信心的缘故。可以自己随喜一下， 因为我们不是在靠个人的想象力在修行，我们是依照严格的教理的论点，依靠善知识的讲解，然后再反复的多次的学习。像我的学员已经学20年了，学20年了之后，你是会觉得广论没什么好学的，还是你会发现太多没有学懂的？还有师父的带子，听了多少遍了，听了多少遍之后还会发现其中有自己疏漏的地方，甚至有特别大的点都没有看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20年的学习每一年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意义，它不仅仅是一个重复，它是一个递进，它是必须要进步的一个层次。所以我们能学到这种圆满的教法，而且有这样了不起的大善知识，把圆满的教法提起来传承到我们的面前。所以感谢一切大善知识，尤其感恩那些义师们，感恩我们的师父，然后也感恩这个时代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静静地坐在灯下，学着这些听起来很古老却是充满时代的跳跃感的这样的智慧，应用起来是如此实用，可是它的传承真的是源远流长。所以好好为自己能够闻法的时光幸福一下吧，真的是非常感恩。